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好，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讲了一段有关正义子的过失啊。那这个是默学我的科判，那我还是把我的意思做一个整理啊。请各位翻到1194页。那各位用辟寻机的本子呢，看到的是韩金金韩老的科判。那么我也慢慢的在读的过程当中，自己有一些对他科判的一些修正，不过也不急着跟各位学长做整体的报告。我想我们整个先按照他老人家的理路了，先讲过以后我们再来谈。那么在这一段当中呢，其实用前面的总标，依他的科判来讲的话呢，在1193页有个相非有性，然后呢1194页第一行开另外一个圣意有性，算是结前面的法无我智修行正行，就是六度四摄法中间它的总标义。那么其实这两颗呢，应该也就是对到我们所谓的离增益值跟离损减值这两颗啊。那么前面的相非有性呢，就是要离增益值的，那么圣意有性这一段呢，其实就是要告诉我们要离损减值。那么如果我们这两个执着都不能够弃舍的话呢，就会有底下两大类的过失。那么在1194页中间呢，韩老把它讲成叫做次世相违。这一大段呢，其实主要是在讲啊，如果我们不弃舍增益值，在遍计所实相毕竟空的实相上，你执为实有自性的话呢，这种叫做增益值。如果你在遍计所执相上执有的话呢，这种增益值会产生四种不成立的过失，对不对？这是默学我的科判啊。那么各位不妨姑且就写在这个与恶啊次他咒一次四相违的旁边，因为这样子的话，前后的理路默学我觉得才会比较连贯，否则你把科判的名字都改掉了，然后呢感觉这个整个理路有一点点一直不断的在重复哈。那其实它每一个重复都不过只是为了要节前生后。那这一段文呢，从次他开次四相违，虽然说了前面两个，可是前面两个也是总标那个理，那么由这两种理不应当生两种执着的道理性呢，就开出了第一大类了。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能够在遍计所执相上弃舍增益值的话呢，就会有以下多体相违、杂体相违，姑且用韩老的名字了哈。那么这个就是四种过失，这四种过失就处处在告诉我们，名言不能够成立法的自性。法的自性其实是依他起的啊，其实是依他起的，就是缘起的，不是说有真实名字，然后呢你就会生出一个实在有的法。或者是说那个法本来已经自然成立了，我今天再用名字去称呼它，你不管把名字安立在想事的后面或想事的前面，其实呢都有过失的啊，都有过失的。那么这个过失，我们上个礼拜主要学的这四种过失呢，已经先在上周呢用简单的几个句子，不过那个句子是我个人的笔记了，你们随着长行文能够理解就好了。第一个主要就告诉我们说，任何一个依他起相其实有许多全表的方法，对不对？如果名言一旦称说，就会成立一个自性。那么我比较浅白的用我个人为例子呢，就是说像我个人呢有许多的角色，每一种角色如果都有实在的自性的话，那我这个人就会个性矛盾啊，角色冲突了，乃至于呢我有许多的个性，如果我每个个性都实有一个自体的话，那么我也会在自体内产生冲突的啊，这个是所谓的多体相违跟杂体相违。那么杂体相违呢，就更仔细的去讲出说，如果任何一种称说自性的名言假例呢，如果任何一个假例有一个成立它的整体性，成立它的全体，那么其他都为假，可事实上不然。任何一个布特伽罗乃至于任何一个器具，称为碗的器具，都可以拿来做其他的用途，比如说你把它放一点有机土，你可以栽培东西，对不对？那么碗马上就变成什么花盆了。 所以虽然称为一个名，可是那个名不能够说是他的整体。那你说他一部分可不可以？也不行，啊，一部分你还是依着一部分称说有一部分的自信。可是呢，许多的称说却有不同的自信。那这个自信呢，常常互相乖违。那么你把每一个部分都为真的属性都放在一个主体上面，这样子的话呢，会产生矛盾的。所以要 看到有一个人能够对着环境因缘产生不同属性的表现，那么唯有无自信才有办法成立，对不对？如果你用名言称说有主体性的话，那这个不成道理的，啊，这不成道理的。我先用简单我的话来说了。那么再来说，如果说你称说名言之后假立了，才会让物自性成立的话， 那么这个就会有第三个过失，含老把它称为叫做无体相为识。好，无体相为识意思就是说，通常我们生于现在世，生出来的时候呢，我们所处的世界已经有很多万有的存在，于是呢，我们就会有个错觉，认为这万有是本来就有的。事实上不然，啊，事实上不然，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很多物，啊，所很多的事物，都是在过去 因缘成就，对不对？积聚所有这些四大，然后呢，种种的技术、种种的材质，把它变现出来的，不是本来就有的。所以，如果你说这些事物因着名、因着称说才会有物质性的话呢，那么在没有称说之前，这些原本的物质它就没有属性。那事实上不然，对不对？糖是甜的，盐是咸的，水是流动的，这些物质性 都不是因为名言称说不称说，这些四大基本的属性都还是怎么样？都还是法尔的，啊，都还是本来具足它的物性的。这个物性并不会因为你个人透过种种的技术、种种的形态去呈现，乃至于呢，也不会因为你名字称说它属性的差别，就会因此而怎么样成立或者是丧失。 所以物质性的成立不因为名字成立而成立，啊，那么如果原本没有物质性的话，你名字再怎么称说，就像妙老最喜欢讲的，这空中有一条龙，你名字称说也不会成立有嘛，你一定还是要等到有因有缘，因缘成熟具足才会有，而因缘这些东西是不能够由名字来做主的，所以这边才会提出一个唯识的见地，认为名是互为客。 既然名跟事两者是互相对待而升起的，那就没有哪一个是先，哪个是后，在流转性，在一切十二缘起的过程当中，没有物质性，没有名言自性，个别的独立存在，两者呢必须要怎么样互相观待啊，观察彼此的条件，而才会论它成立或不成立。那彼此互相观待，就没有哪一个是独立的存在。 所以墨学才会把它归结为因缘空物主。如果我们正观一切法是缘起的，不是自因有，不是他因有，不是因缘共生，也不是无因生，那么所谓生者，就是生一个自性的体出来。那实在它不是一个独立的自性体，所以我们只能够说它是互相观待。那互相观待就是缘起的，缘起就是告诉你，除开因缘条件之外，没有物，也没有名假立的自性。 这就是无体相为师讲的很大的一篇啊。那么唯识整个的见地主张都是这样建立起来的。那么第四个过失就是称体相为师。称体相为师的意思就是说，如果物质性在名言之前就是有的话，就像说我们所谓的水大是流动的啦，风大是轻飘的啦，所有这些物质性，我们说物质是 离开我们的认识，客观存在的，可是事实上不然，啊，事实上不然。那么对于我们根本在五蕴不受用的种种物质境界，事实上也没有办法客观独立的成立受用事。所有我们人类普特伽罗的受用，都一定要什么？透过五蕴的转变，啊，透过五蕴的转变，这是唯识观察到的实相。所以如果你要说 在名言之外有一个实际的物质性的话，那今天，所有的宇宙有许多我们没有发现的东西，我们只能够怀疑说，这个宇宙有没有跟人类一样的生物存在？ 我们一直不断的用各种科技想要去探索这个生物，而这个目前在我们没有客观的资料证实之前，就是说所谓客观其实不是客观，也应该是我们人类的主观，要一定要为我们能够认识的。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可以认识的资料可以去辨别这宇宙之内有另外一种生物存在的话，我们也无法在没有名言，在没有五蕴参与的过程，在没有认识作用发起之前就会对它产生认识作用，对不对？也事实上不能够成立。所以如果说有物质性独立的存在，那应当不用名言，名言者就是五蕴，不因为五蕴产生认识作用，不去称体，不去对应到，不去触对到那个物质性，我们就应当无端端的心里面就产生一种洞见，说啊，这个世界什么地方就有个生物存在。事实上这种呢也都只能够假说，不能够真实成立啊。这是第四种过失，称体相为失。所以不管你用名言也好，不用名言也好，都不能够对所谓物质性的成立，或者离开世，离开五蕴之外有一个独立的自信，或者五蕴能够成立一个我的自信，这些事情你说它是有，说它是无有，都是什么？都只能够存在一种假设的状态啊，不能够证明，不能用任何方法证明它能够成立啊。你反之要证明它不成立也是不行的啊，因为呢遍计所知相根本都只是一种假立自信，不能够说有，不能够说非有啊。那么唯有呢，你只能够在各个假立名言自信的情况底下去辨别什么？辨别它各自假说的因缘，以及他要传递的那种思想，那个思想者就是所谓他的道理，对不对？我们只能够透过名言去了解安立名言的因缘，以及安立名言者那个人的思想，那个人要传达给我们的道理是什么。所以我们也不能够说假立名言，那么佛经这么多的文字，禅宗说不立文字也讲了那么多的语录，对不对？难道他们讲的那么多的话都是随便乱说的吗？事实上也不然，是有因有缘而成立的，对不对？而必须要又透过这个因缘能够悟入什么？能够悟入圣义法性，他要传达他道理啊。所以禅宗很多的公案看起来都是无厘头，那无厘头则这是因为文字本身是不能够成立绝对自信的。如果你离开开悟的因缘，就是当时那个禅师互相讥讽相对当时的因缘，你当时赵州就看到门前有柏子树嘛，是不是？所以他就讲了柏树子，就这样子。什么是法性？法性就是柏树子。我眼能见的所有这些法界，无一不是什么？无一不是我触对的真实性。所有用那些名言，如果你不能够去见这个因缘，要在这个所谓文字上去钻研，然后论有论无，在那边胡思乱想的话，这种参究可能不是学佛之道啊，可能不是学佛之道。所以我们要透过这些因缘能够悟入圣义法性，就是他当时真的要去传达的道理，而这个道理为证，为证而已，必须要透过证成道理。你不自作证的话，你没有办法用思维，用六意识心来攀缘取向，自认这个是那个不是啊。那么这种攀缘呢，都是违背了诸法离言自性的这种真如意啊。那以上呢这四个过失，大概就是说我们在名言所假立的遍计所知相上，如果只有执非有的话，那么这种争议值呢有这四种过失。所以默学呢把这四个过失判为争议值的四过失。所以我在1191页中间的天那个部分呢啊，默学我就写了一个我自己的科，叫做争议值四过失啊，有四种过失。如果你不能够弃舍争议值，不能够了解遍计所知相假立无自性的话啊，假立无自性的话，你就有这四种过失啊。这四种过失其实就是执着名言会成立自性啊，成立有自性，成立无自性，这两者都不能成立啊。是在讲，如果你硬要产生这种争议值的话，会有这四种过失。那么上礼拜讲了一点点有关1196页后面啊，有二种人这一段文底下，韩老的科判是次恶失坏。次恶失坏者呢，是旧法跟毗难也。意思就是说，这边佛出于世而为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呢讲说三藏十二部经，于是呢这边就用佛所讲的经教以及所制的律来告诉我们，没有因缘， 没有他要讲的真如的道理性的话，那么佛所说法，佛所自戒，那么我们呢就会判为什么？胡说八道。你如果说佛所说的法，佛所自的戒都是胡说八道，都其性无益，对不对？你说他所要传达的没有那个因缘，也没有他的真如意，那这样子说一切法空，这种恶取空者呢，是坏佛的什么方便力，方便施法所施设的一切法教跟毗奈耶都是有因缘，都是有他的真如的道理性的。所以如果你播一切都无的话呢，显然都是俱为失坏。由此之意呢，应当把这个科判判为说，你如果对于一切一他起相跟原成实相，如果你波无实有的话，就会犯了损减值的底下两种过失啊，两种过失。所以底下的两种过失其实是损减值的两种过失啊，这是墨学我的意见啊。好，那么把我意见表达理后呢，我们就还是回来1196页哈，倒数1234566行这个地方来看。那么有两种人对于佛所说法毗奈耶俱为失患啊，哪两种呢？第一种，一者于色等法，就当然包括前面的这16颗的法相啊，于色等事啊，请把法圈起来，把事圈起来，这里的法仍然还是名句文啊，于色等事啊，于色等事，事则就是这个名句文所依止的因缘，所依止的因缘。那么你依止于色等这16颗的因缘，而透过名句文假说有种种法，那么广列有前面的16颗，这就是所谓前面16颗安立的假说自性自相啊，自性自相。那么于实无事，前面已经讲了很多了啊，这种假说的名言自性呢，其实它没有自体，那个实无无者的后面是无自体啊，是无自体。你对于无自体的遍计所知相啊，遍计所知自性，如果执为实有，这种叫做增益执，这是第一种。第二种，这个呢，在第一种前面已经广说了啊，广说了四种过失。那么第二种者，与假说相处，重点那个处，处请画下来。处呢，就是所依啊，所依跟道理两种啊，就是我们种种这16颗的法相，它的所依，以及它要传达佛的这个本怀、佛的本意、佛的真如意啊、佛的圣意地啊，应当是有的。你不能够说这个是无有的。所以，如果你于假说多两个字，假说名言，种种16颗的假说名言，这些名言相呢，它会依什么？依这16颗，它实际上他要去啊成立的种种因缘事，以及呢他要显了的圣意法性，就是所谓的道理真如事啊，请在旁边写一下哈。假说相，那个相是名言相，我们假说这16颗的名言相必须有所依，依什么呢？依离有非有的自性。那么所谓离言自性者，上礼拜我也请各位学长写了因缘，对不对？他一定是有因有缘，依着因缘。比如说佛讲五蕴，就是为了为我们呢破斥我所的执着而安立的，对不对？是为了要破斥我执，所以才安立五蕴。所以五蕴是缘起的，不是本来就有的。如果佛没有说五蕴事的话呢，我们众生要么执为常说有我，要么执为断说无我。那么你在这一种没有了解五蕴的道理之前呢，佛没有讲五蕴这个道理之前呢，没有安立这个法相之前呢，那么只有执无的种种邪见都不为真嘛，都不为真。所以呢，当时佛就是看到执我的这一类人，所以才为这一类的人安立什么五蕴事，对不对？这就是安立五蕴的离言自性啊，安立五蕴的离言自性。而他要传达的是什么？传达的是一切的五蕴是生灭法，对不对？是生灭法。在生灭法里面呢，并不可能住着一个什么，住着一个我啊，啊，在五蕴之外，更不可能无因无缘的在五蕴之外成立一个独立自主的一个我，对不对？这也不可能成立。那么这一种无蕴无我的道理就是圣意法性。所以呢，请在圣意法性把它夸鼓起来，旁边呢就写以无蕴为例，后面就举无蕴嘛。那么以无蕴为例呢， 离言自信就是要闲聊，没有我，但是什么？但是我为什么会升起？我为什么会有我的一种执着？因为呢，五蕴，对不对？有五蕴的生灭相，可是我没有正观五蕴的缘起啊，知道五蕴这种是实在无常生灭的，但在无常生灭的五蕴法里面呢，找不到一个独立自主的我，那么这种因缘我没有办法正观，那我更没有办法去从过程当中去了解，在五蕴生灭法当中呢，除了无我之外，连五蕴法本身也是什么？也是缘起的。如果无蕴法本身是缘起的，所以无蕴法本身也是无自性的存在，这是更深一步大乘摩诃眼观要去传递的什么道理？传递的真如啊，传递的圣依法性。所以呢，这些都是要透过种种这16颗的名言哈，我们要真正如理的去思维，如法的去修行，依着我们的正乘道理，然后呢，证入的法耳，闲了法耳道理之后，我们才能够明了啊，才能够明了。所以呢，依离言法性就是依因缘，那么闲了，罗讲两个字，闲了圣依法性，闲了无常苦空无我，对不对？也闲了一切法，包括五蕴法等等，这16颗所有的名相在内，都是无自性的，因为法法都是缘起，没有一法有自性啊，有自性的成立。所以呢，由此去闲了一切法无自性，所以这种就是圣依法性啊，依着离言法性要去闲了的圣依法性。那么这种呢，就是唯识安立的三性三无性的道理啊。那么如果你是恶取空者，你称说一切种皆无所有，那个种旁边请写一切能生诸法啊，种者能生诸法的因缘啊。那么一唯识说的话，就是种子，种子就是能生的意思，能生起万法。那么这一种可能性，其实种就是可能性，用我们现在的世俗白话来讲的话，那个种就是可能性。我们还是有种种的可能，有种种的因缘，种种能够生起万法的因缘事啊。你把这种因缘跟借着因缘能够悟入无自性圣依法性的这种道理，如果都播无实有的话，那么这种实有啊，实有圣依法性，那个有旁边呢，请注明就是圣依法性跟离言自性这二者，有就是有这两个。你对于实际有这两个离言法性跟圣依法性这二者呢，就播无实有。你说这一切能生万法的啊，能生万法的因缘，以及呢圣依法性都无所有的话呢，就是对这两种实有事起了什么？起了损减值。那么这个算是又再一次结哈，结用佛为什么在无所有自性假说情况底下呢，如果名言没办法成立自性，那么佛为什么要说这么多的法，佛乃至于为什么要制这么多仪轨宛然的戒律呢？对不对？所以对这个戒律，对说佛所说种种法里面的文字，那么同样也会有两种起正义值的人跟损减值的人。那么底下呢，1197页第四行这一段文是在讲第一种过失跟前面的正义值相合。他说于实无事，那个无事者就是对于名句文，对于名句文的假立自性啊，假立自性啊，实在没有自体这件事情呢，如果你起了争议值的话，那么妄啊，把虚妄假立，那个妄者就是写假哈、啊，把假立法就是名句文，把假立的名句文啊，争议为实有的话，那么所有的过失已具如前闲了开始，已经在前面讲了四种过失了，所以已具如前，如前旁边呢就写四种过失。已经在前面的四种过失很明白的已经为我们怎么样开示了啊，弥勒菩萨已经说明白了。那么接着呢，于色等这16颗名句文呢，实无事中起争议值有过失故，于佛所说法毗那耶甚为实坏。这种四种过失都是对于名句文假立自性个人的骗执而起的种种的戏论，这一种失坏性啊，已如前说啊，已如前说。那么再过三行哈、啊，过三行说于色等法实有为事啊，实有为事。 那么十有为四这四个字就画下来，这边是这边的总标主体。那么有什么呢？有离言自性跟圣意法性这两件事。如果你对于离言自性跟圣意法性也都怎么样剥削无有的话，起损减值的话，就坏诸法。这个法者就是包括什么佛所说的法，乃至于呢佛所制的平安也在内，就有种种的过失。由是过失对于佛所说的法跟毗那耶甚为失坏，我今当说弥勒菩萨有以下呢，就会说有两种过失啊，无真实无虚假的这两种过失。所以这边呢次二失坏，其实主要不是这前两种的增益值跟损减值啊，主要是起了损减值之后呢，底下无真实无虚假的这两种过失。所以这整一大颗主要是在凸显后面，如果你波无实有，就是知损减值为真实的话，那么你就波无实有，乃至于你自己说一切法假，这个命题都不能成立。底下的道理都在讲这件事情。好，我们来看看底下这两种过失。他说这第二种知损减值的人呢，对于色等一切十六颗的一切法实有为事，就是实有离言自性跟圣意法性这两件事，如果起损减值的话呢，那么即就是那么就对于无真实亦无虚假如是二种皆不应理了啊。那么这先标出两种过失，哪两种过失？没有真实也没有虚假啊，没有真实也没有虚假。那么这两句话跟《金刚经》所讲的佛法无实亦无虚不一样哈。请看底下的解释。那么在倒数第四行长行文说，长行文的上面呢，韩老写喻陈，其实我觉得也不是很好，他只是用五蕴法的案例比喻啊，比喻第一种过失。所以在倒数第四行的天那个地方呢，你写说无真实啊，无真实的过失，这是第一种过失。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一切没有真实法了啊。如果你对佛所说的法跟所制的戒，如果你说波无实有的话，波一切种都皆无所有的话，那么这五蕴法等等的佛所说的法制的戒，就有无真实性的过失啊，无真实性的过失。那看看这个过失他怎么去解释。他说比如要有色等诸蕴，方有假立普特伽罗，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一定呢要借着佛为我们说五蕴法的道理，对不对？《杂含经》当中呢，你看他花了一半，杂含一半的分量都在讲五蕴事，所以五蕴事这件事情是何等重要的。那么在五蕴事没有安立的道理之前呢，那么很多人呢不但是执为实有，不然就波无所有，对不对？你执有执无执长执断都是边见，那都是边见。佛安立的五蕴这个道理，就是为了要显他个人要去传达的中道的道理性啊，中道道理性。所以呢一定要有什么，一定要有五蕴这个法的安立。如果不安立这五蕴法的话，你怎么能够成立普特伽罗无我呢？对不对？怎么能够去成立普特伽罗无我这种论义呢？所以呢也就是有五蕴这些事，方有假立普特伽罗的名字，对不对？所以我们怎么样去解释普特伽罗？普特伽罗就是索取去，就是有情的意思啊，就是在六道轮回这个相。因为当时的婆罗门已经有六道轮回的观念了啊，说一个轮回，那个轮回是实在有一个梵天，对不对？那实在有个灵魂，这些都是有我之见。那么这种有我见，佛就提出一个不同的见地，他说实际上是无我的啊，流转的普特伽罗实际上是无自性的啊，无自性的都是无常相续相而已。他实在说的其实只是五蕴的现象，而五蕴是生灭法，无常变异，没有常依主宰的相住在其中。所以呢五蕴是应当是有，如果你没有五蕴，你说你去安立普特伽罗，你去说有说无，那么这种论义就不能成立了，对不对？所以一定要安立这个所谓缘起的五蕴的法。在这里呢要传达的是五蕴这个法呢是指缘起，依着这个因缘，所以佛必须要制定什么五蕴的这个法相。那么这五蕴的法相非无实事啊，你也不能够说哦，这个五蕴这个法本身名字呢是无自性的，都是假的， 都是没有的。那么你说它无所有的话呢，就怎么样，断灭了。如果你说无蕴非非无实事，没有那个真实的事情的话，而有假立布特伽罗，而有布特伽罗有我，布特伽罗无我的论义，那这种论义就不能成立的嘛，对不对？你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怎么样以有一个共许的前提来去怎么样以因明来辩证，有我是对还是无我是对呢？你要成立布特伽罗的论义，有我无我的真实因明的辩证，一定要先什么，有一个共许的真实五蕴的法相，必须要安立，必须有这个因缘，依着这个因缘暂时说它实有，先假设它是实有的情况底下，虽然我们今天说它是实，可是它也不是真实，对不对？如果我们去升观缘起的话，五蕴也是无自性的，所以呢，我们先接着应许外道说有我，好，有我，我们来分析我有什么特质，我有色、受、想、行、识这五种特质，对不对？这是依着跟外道说有我的那种见地人，先共同共许安立一个五蕴的法相，先依止于这个五蕴的法相有啊有的情况底下，这个有其实呢，最后去升观缘起，它也是无自性，是有那个法，但是其实是无自性的。那无自性是容后再说。可是再要去辨别布特伽罗有我无我的因明论证的这个时候，必须要先什么？先成立有无蕴法，对不对？而无蕴法的性是什么？无常。而无常者就是生灭无自性的啊，是进一步这样观察的。如是，要有色等诸法的安立，对不对？实有为是，实有无蕴法的因缘，方可得有色等诸法假说所表，多个意思，表全。才会一借着五蕴法要去表全什么？表全的有我无我的论义，对不对？如果你不去安立一个因缘，像五蕴这样的因缘法，你就不能够去借着它的表全力量说有我无我，何者为真啊？何者为真？所以这种因缘的论义，非无为是，而有色等假说所表。如果不去要去讲有我无我的论义的话呢，也不需要安立什么。也不需要安立色受想行识这五蕴的法相，对不对？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不是没事去故意造出一个理论。所以佛不讲一个对解脱无益的理论啊，它不像是一个定立一个哲学命题，说我要去凸显一个什么真理实相。五蕴其实就是实相，可是实相不是说实有五蕴，而先安立五蕴的名相，再进一步我们来去剥除有我的执着之后，再去看五蕴的属性是无常的。那么无常是生灭法，生灭法就没有一个常依主宰的法性，对不对？在里面一直不断的怎么样流转，那么有流转的相就告诉你法无自性，人也无我。所以这是进一步要去思维的，都要一次一次一直不断的借着因缘假施设种种的名言，而这种假施设就是名言，没办法成立自性，对不对？先给你一个拐杖，对不对？先给你一个假设，用这个假设推翻了你的执着以后，再回来看看这个假设它的属性也不能够成立实有自性的法。这是佛说法的一种善巧方便。所以呢，任何言说都有这个言说所表全的依止的因缘。这边就在讲这个事情，就以五蕴这个法相为例，如果你说五蕴这个法没有真实啊，没有真实的因缘的话，那么这一种说法，这种断灭空的恶取空的人，就是对佛所说的法智的律是有失坏性的，这是第一种过失啊。我讲这种过失呢，各位应当要成立。可是呢，目前呢，佛学界有一派的人呢，就在讲这个唯识这种论点，叫做假必依实。当然，你说这种论点假必依实，说言说自性必须要依止一个什么实有的五蕴，可是问题五蕴不是实法呀，五蕴是他所依止的，我只是跟你讲缘起，依着缘起五蕴的法来去论人我的有无，这件事情是必要的，对不对？实有者是有它的必要性，因为你不借着这个方便安立的法相是不能够论有我无我的嘛。所以所谓假必依实，那个实者是暂为所依，是暂时先假设，那个实先假设前提为真， 对不对？那经过逻辑和逻辑的辩证，最后结论不能够成立嘛？啊，不能成立，为何？因为前提是假嘛，所以由这样子来反证的。所以假币一时是一切有部当时的论义的假设，而到了大乘唯识，继续这样的论点，也是为了要去辨破金量部乃至于一切有部他们在假币一时的观念情况底下，说一定要有个真实。其实唯识并不成立一个实有自信的道理，他讲三自信，每一个三自信也都什么，也都无自信成立啊。所以他从同时讲三性，也同时讲三无性。所以呢，无自性空这件事情呢，是般若跟唯识都共许的。所以你说唯识有一个自信见，乃至于你说唯识讲阿赖耶识是实有自信的我，你破了犯我，又成立了一个阿赖耶识的一个相续我，那么这种结身相续是唯识也不成立。唯识安立种种的法相，也都是告诉我们无常生灭的实相，以及怎么样借着了达这个种种法相的道理而去得到什么，得到在一切轮回颠倒见底下的一种解脱，对不对？所以你要依止于这种方便的施舍才有解脱的次第，如果你不依止于这个，你没办法解脱，而依止于这个又不是实在有那个法，但是你必须要安立，必须要安立这件事情是一定有它的必要的。如果你说它都是空，那都不需要安立，你都只要破一切的执着，不需要安立自己的命体，不需要安立自己的法相，那么佛就不能说法了。因为动言即乖嘛，你说一个字就是违背自性见了，对不对？所以呢，所谓假币依实者，那都是一种方便力量。如果你连方便力量都不许的话，那么这件事情对于度众生的方便是有失坏性的，是有失坏性的。所以假币依实要有恰当的解释。如果你说唯识这种见地就是有一个自信见的话，那么这种自信见不同于部派佛教时候认为法有自信的这种见地，这两种的解释是不一样的。可是为了要辨破部派佛教当时的一种法执，所以不得不在共许因明力量的情况底下，姑且共同安立一个什么法性的种种性相之说。而这种安立性相之说也是什么，也是缘起的嘛，也是有因有缘而成立种种的名字法嘛。如果你连这一点都不许说的话，那我们怎么能够让所有一切末世那这末世的凡夫能够得出离呢？能够得解脱呢？能够学习正见呢？能够学习观察实相的方法呢？都不可得了啊，都不可得了。所以，如果你把空的道理讲成连方便的施舍都不许有的话，都不需有的话，一切缘起的道理都不能用种种的方便来去示现的话，乃至于自以为是圣意，然后自以为是圣意，自以为说我了圣意空，然后乃至于对于净土的说法，说你们净土是什么？净土不过就是一个太阳下山的地方而已。那这一切法极灭的归处，其实净土无所有的。你没有去过净土，你怎么知道无所有？对不对？如果一件事情，我都可以积聚四大在我们今天娑婆世界限量成立为有一个事情的话，那么为什么因缘成就没有诸上三人所聚居的净土之处呢？你依着净土的种种名相去讲它有非有，这种辩论其实是无意的，无意的。这种道理只能够自证，只能够自证。而所有自证的道理，你看在三藏十二部经当中处处都讲缘起，包括净土中在内也说佛的暴徒，对不对？那是他的暴徒，对我们来讲是化徒，是为了要教化我们去那个地方，以他的加持力去修什么四念处，正四地理，听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一直这样子去真正发起成佛的无上菩提正愿。用这种方便，难道这种方便的施舍你都要以圣意空波无实有的话，这种见地算什么事情呢？算什么事情呢？所以我今天看到净土宗在目前的佛法学术界人人喊打这种事情呢，我实在是痛。痛在哪里？痛在净宗学人不学经教，不学经教。我这几天呢也都在读啊，也不是读了，就是看看这个妙老他在九品往生章九品往生章所说的道理。他老人家骂净土宗的学员骂得可多了，但是 他骂的立论放在什么地方？放在净宗学人不学经教，不修止观，不修止观。那你也可以依着阿弥陀佛很慈悲的摄受本愿力，可以得到什么？你因缘成就，你可以得到，你业清净，你也可以得生彼国，这是确实不错的。可是对于如来家业，你怎么样？甚为失坏，甚为失坏，是这件事情。这个责任是应当要有责任，应当要有责任。记得 那一年呢，在黄院长家，我去参访他，跟他问啊，他为什么老在他的演讲当开示当中呢，就呵斥净土宗，这让我心情很不舒服。他老人家就说了，我看你啊，应该是读过经论。他说，如果我们只是持名念佛，这些经论都不读了，干脆拿去烧掉好不好？我马上就懂了，马上就懂了，这种因缘是不能够坏的嘛，对不对？那么很多很多人也不信，就像很多人执一定要觉得我要学无畅圣，我一定要学圣义空，好，这些有的方便法我都不信，你不信随你，对不对？你不信随你，无所谓。好，你四念处修半天，不外乎就是弃舍什么五蕴世间的苦嘛。而极乐是什么？极乐，极乐是无苦，无苦者是无五蕴的苦，对不对？是能够证透过四念处的修学，在般若空的道理底下，能够证四谛的理，对不对？能够证一切法毕竟空，能够真正做到毕竟不受后有。而在那里，诸上善人犯恨已立，你所修的这座犯恨的因，对于后有复再也不造，再也不受后有，所以也是一路成佛的道路。这种因缘善根福德因缘道次第以及所对治能对治安利的道理因缘都非常的清楚的学门学处，为什么可以破坏呢？为什么你执为圣一空就说这个是无所有的呢？所以我觉得这种道理呢，你不能够在为了讲空的情况底下了，把所有的一切什么名言施设的一些因缘，乃至于他要传递的真正修行的道理都破坏了。如果你破坏了所有一切安立法相的方便法的话，那你自己修了半天的四念处，乃至于说毕竟空，你要成立什么？你还不是要弃舍一切的什么执着性嘛，对不对？我记着一个阿弥陀佛的名言让你去执持不舍，那么呢，由此呢，依信愿力故，能够弃舍一切世间遭苦的因缘，这不是一种同样的目的的达成吗？那么你为什么说这种方便是不成立的呢？是无所有的呢？是虚妄事呢？这种说法我觉得是很有问题的。我今天会有这种情绪，实在是因为连续几个人去听了某一个人迫切在前几个礼拜开示了以后，就讲金刚经，讲金刚经就讲金刚经嘛，对不对？把金刚经的一切什么庄严佛土即非庄严佛土，是名庄严佛土这个话讲说无净土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不同意啊，不能同意啊。你对根本没有开始起修的人就跟他讲无净土，那无净土佛在哪里？佛就是无所有，佛已经涅槃了嘛，佛已经死掉了嘛，跟我们人死掉一样，已经无所有了。那没有佛的话，那你还学个佛什么？对不对？佛法不必看了嘛，对不对？这些东西都没有，你圣义空讲成那个样子，我想是有语病的嘛，是有语病的嘛。这种东西我想用唯识的道理来看，不是说唯识立自性，唯识先假立实有因缘，实有因缘就去跟你讲有一个法，它的自性是无常。我说这个话的背后已经隐含了什么？隐含了次第要引我们证入无常苦变异法这个无自性的圣义嘛。可是在你今天还没有办法去让你直接明了空义的圣义空的情况底下，我不得不要安立这样的次第。这种安立不能够安立这样的次第，我怎么样引导啊？我怎么样引导三根的人去成立修道的次第？所以这些方便这些因缘事是应当要怎么样肯定的，应当要肯定的。可是回过头来，你也不要执为这个是方便，然后对于圣义空对于更殊胜的法就没有什么没有增上益药，这也是不行的。像妙老虽然呵斥净土学人，可是他呵斥的是净土学人只是什么偷懒，跟治疗汉没有两样，又妄说自己是大乘，连菩提心都说我可以不发，这种事是不对的，这种事根本也违背了净土的经教， 的教导，对不对？实际上也违背了他的经教，你怎么可以说他是成立的？所以佛，你不要去用训诂学，用什么考证的方法说这个经是佛说非佛说等等的。我觉得这些道理为正成道理能够去分别，在明年量上你怎么样说有说无，说有说无是不能够成立的。所以底下我们的结论就是说，一定要以正成道理来说。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能够依着种种的方便施设如所说行，对不对？不增一分不减一分，就这样子老老实实的，真正你用你的止观的修行降服你的烦恼，对不对？慢慢一分一分转包你的习气，在习气气舍转包的情况底下，你升起的那种观察世间的实圣意的智慧，那个时候的所见，我们再来说话。在此之前，我们都是生死凡夫，有什么好论有论无的呢？所以生死一品学到这里，应当有这种感觉嘛。啊，如果这种感觉跟这种情操，以及我们学佛的正确的态度，以及怎么样明了啊，学习名言啊，悟入名言的无自性，以及一些因缘缘起无自性的这种道理是，如果你不能够仔细去分别的话，那么这种对于佛所说的法跟智的戒就怎么样，甚为失坏。所以如果你真的波无实有，那戒律也是并没有必要的啊，并没有必要的。所以这种失坏一切佛一切戒定慧的种种无漏学的教导，那么是非常非常破坏性很大的。所以后面就讲了，我如果要跟老师，我宁可跟一个有我见的老师，也不要跟一个什么恶取空的老师，这种是很麻烦的事情。第一个，空的道理不容易学习，这是一件事。第二件事情，如果你在恶取空的老师的教导底下，真正的空义没有学会，乃至于就变成什么妄自尊大，无修亦无证，用这种放任的态度去面对，那么佛法会教出一堆什么恶徒，对不对？那是很恐怖的事情，非常恐怖的事情。所以底下就会陆陆续续引我们去认识真实义的那种真正的菩萨情怀。好，你看1198页第二行，请在天的部位呢写第二个过失，无虚假的过失啊，无虚假的过失。那些恶取空的啊，执着圣意空，一切都是假的那种人呢啊，他们就会说一切为假。好，你说一切为假，你怎么能够认定是假？如果一切为假，你说一切为假这个命题是不是也是假的？对不对？如果你要用决定圣解这种论义的方式来去论义，一切都是什么，一切都是什么样，我说的是实相，你们说的都是狗屁。如果要用这种方法来论义的话，你说一切为假，这种道理就不成立。为什么？因为你一切为假，你这句话是不是假？是不是假？那就是也是假的啦，这个假的这件事情也不成立了，对不对？一切为假，这种论义，这种命题也不成立了。这段文就是这个意思。他说，若唯有假，无有实事，没有他真正要去表达的真意、真实意的话，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既无依处，无依处就是没有因缘啊，无因无缘啊，没有因缘的情况底下，你说一切为假，那你这个命题要破什么？对不对？如果你说我的执着都毕竟无所有，那你干嘛要破我的执着？对不对？我所执着的根本就是一个无自性的东西嘛，对不对？无自性的东西我只有名字嘛。如果你没有要去告诉我一个道理的话，那么你为什么一定要对我所说的一个名字的有法说一切为假呢？对不对？所以为假这件事情的命题呢，如果没有依处，没有因缘的话，假亦无有，假也不能成立，对不对？你没有你要说的道理的话啊，所谓的依处就是他的要传递的道理。如果你没有你说要讲的道理，因为你要讲无自性的道理，我懂嘛。可是无自性的道理有种种表权的方式嘛，对不对？有表权，有遮权嘛，有种种的方便力量的方法嘛。你不能坚持我一定要只破不立，只破不立，只破不立，有些人学不了嘛，对不对？我不能够了解你的甚深秘密意嘛。所以对于大乘所说的甚深秘密意就不能够闲了了达，那不能了达你怎么去修呢？不能去修的话，这个人就没有正成道理，不能够自作证的话呢，你论有论无都是什么，都是戏论了啊，都是戏论了。 所以呢，他说如果没有实事，没有他实际这样因缘或者他的圣义法性的话，对不对？圣义法性者就是一切法无自性，这个圣义空的道理，这个道理是一个命题，它也是名言嘛，对不对？他是不是也要借着这个名言来假说？还是要这样的假说啦？那你说一切都无所有，那就波无益处啦，一切因缘都破坏啦，你破坏了因缘，假亦无有啦，你说一切法假，这个命题就不能成立了，无有就是不能成立。那么是则名为坏诸法者，你这样的话呢，就坏了佛所讲的一切大乘的法教啊，就是三乘的法教了啊，即名为坏诸法者，这是无虚假的过失。这样的话，你讲一切法假这个命题，一切法无自性这个命题也就不能成立了，对不对？所以如果不能够先依于假立自性的话，你说一切法无自性也都不能成立，那也都不能成立。所以一定要有个什么次第，所以一定要借着次第义啊，一定要借着缘起的理来了解空。如果你不能够以次第义，以缘起的理来善引导众生误入空性的话，那么这种直接说空就是执着有一个空相，那种把大虚空那种虚空自性当作是空的相，那这种人是恶取空者啊，是恶取空者。我宁可执我如须弥山，不可执这种空如芥子许，佛在经上如是说。所以底下呢就开始举这种过患啊，举各种过患的例子。他写的我先引经证啊，他说如有一类文说难解，大乘相应，空性相应，未及闲了，密意取意啊，甚深经典，不能如实解所说意，岂不如理虚妄分别，由不巧辨引所寻思，岂如是见，立如是论，一切为假，是为真实。到这里为止，请画下括弧。到这里为止是引什么？引解释密经来着的。在解释密经的圣义地藏品讲五事具或不具那一段文啊，各位自己去对照，我们才讲过这一段文的哈。那熟悉的话应当还知道，这就是解释密经圣义地藏品里面的一段文字。那么弥勒菩萨呢就引解释密经的这段文字说，如果有一类的人啊，有一类的人他五事不具啊，就是五种因缘呢他没有具备，就是他的根性呢、啊、不是很利的人。那么这类人呢，他一听说难解大乘相应，空性相应，未及闲了，密意取意，甚深的经典。那么这段文一直到这里为止，旁边呢请看一下披荆记有一段文，他说所谓的大乘相应，空性相应，未及闲了，密意取意的甚深经典的文字是指什么事呢？如世尊说，请画下这段话。如果用临本的人自己也写上这里啊，这里所谓的大乘相应，空性相应的经典所讲的法句就是这句话。什么话呢？一切诸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即净，自性涅槃。这几句话请各位写上去，我再念一遍哈。一切诸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即净，自性涅槃啊，到这里为止。一切诸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即净，自性涅槃。其实重点是在前面16个字了，就是一切诸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即净，是这个意思。那么由这个呢来闲聊什么？来闲聊一切法自性是涅槃，涅槃者就是灭地相应法，就是一切法毕竟空。所以呢，所谓自性涅槃者就是自性空的意思啊，就是自性空的意思。这个我们在解释密经已经讲过了，就是说在解释密经乃至于般若经典当中说一切法皆无自性这样子的一个经教，佛所说的这种法，在般若经讲这种道理的时候呢，他没有把这种大乘相应，空性相应，没有闲了他的密意啊，以及呢他修行的意趣，取意者就是他的意趣啊，就是修的次第，没有把他的秘密意以及修行的次第解说明了的啊，那些经典的开示啊，经典的开示在第三十教为这个五事不具的众生才会为我们怎么样用解释密经、楞伽经这样子的一个第三十教的经典呢，为我们怎么样如实解所说义，对吧？为我们明确次第的立三性三无性，无法三自性， 八十二五我的道理，次第的告诉我们怎么样去修学，从一切法为识证入无分别智，有无分别智再去解了无有少法可取少法，乃至于证到一切法无自性的存在。安立这种种误入空性的次第，才算是为五世不惧的众生把原来第二期教讲空讲无自性的种种经教没有闲了的密意以及修行的次第为我们呢怎么样闲了说明白这就是第三十教，就是唯识教它中道义的一种解说。那么对于这一句话就一切法一切诸法皆无自性这句话的圣义地呢，因为一般的凡夫五事不具的凡夫呢不能够如实解所说意，不能够理解他到底要说什么秘密，对不对？那么于是呢就起了不如理的虚妄分别由不巧辩，巧多写一个字善巧，辩是指方便，就是得不到寻思的一种善巧方便，对不对？没有办法有任何依止，如果佛所说的这些经教没有办法 一读就明白的话呢，那么你又起什么起种种寻思，这种寻思如果不得人家的引导，你就不得善巧方便能够误入圣义，于是呢你就在这种情况底下起如是见立如是论，依着自己的什么意随寻思依着随着自己的胡思乱想就讲什么就讲出这样的命题了，一切为假是为真实就把这种所谓的一切为假视为真实这种论义呢当作是什么当作他个人的决定圣解。错就错在哪里，错在视为真实，真实旁边呢就写四个字决定圣解，把它当作决定是如此的。所以你看在旁边的辟寻记，如果有辟寻记的人就看到，你看韩老就说了在辟寻记里面就有说这句话，说这种做如是起如是见立如是论说一切为假是为真实这种决定圣解的人，他就是把刚才那句话呢当作什么当作是实有的，所以他就呢随着这个文呢自己去猜了，猜成什么猜成一切法决定皆无自性，决定不生不灭，决定本来即性，决定自性涅槃，对吗？都多了决定两个字，而这决定的决定者其实又执着在哪里，又执着在一切法皆无自性的名字假立自性上面，对不对？不要以为你讲的是圣义空，你圣义空你只要立文字，你在文字上如果认为真的如文字所说义是决定无有自性，决定不生不灭，那我们一期一期分段生灭那又怎么回事，对不对？怎么会有一期生灭这种事情，乃至于有菩萨一生生这种事情，卵胎湿化四种生命形态的种种差别，你又说它不生不灭，这是怎么回事，对不对？你对一切相就没办法解释它的秘密啦。所以如果你把这样子的文句直为决定皆无自性的一切为假的这种论义的话呢，那这种人就是后面要去呵斥的恶取空者，恶取空者。那么若作是观名为正观，就是这种人他做这样的观察做这种思维，自己称说自己是这种圣义空的正观那么这种呢这种道理呢是不成立的。那么底下呢就用唯识的立场呢来难非理就是难非理。所以呢我认为这个科判这个地方应当是有一个字是错的的确没错在那个1198页天的部位银山举类号一那个底下那个杂笔说是错了，那个杂是叠叠笔说，叠就是那个戒叠那个叠，就是好像一个片之边然后一个那个叶子的叶的下面那个，知道吗就是那个叠叠的意思呢是引证的意思，引证他中的说法你就引证他中的说法引证他中的说法那么引证完了之后呢就怎么样依着唯识的力量呢来怎么样来难非理，来指出了他错误不合因明不合道理的所在。